所以马道婆就听他这个话打拢了一处，打拢了一处就说这两个人对头了，马道婆也要从这里面得到利益，赵姨娘也觉得这里面如果把王熙凤害了以后，她就有出头天的一天啊，就是她异想天开，她觉得她可以出头天了，所以打拢了一处，说两个人的想法想到一起去了，所以就故意的说到阿弥陀佛，你不要问我，我哪里知道这些事，罪过罪过。这个写得非常精彩，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出家人，他要跟赵姨娘说你其实可以做一些什么魔法来害这个王熙凤，可是他又忽然提醒自己说阿弥陀佛，我是出家人，我不能讲这样的话，罪过罪过啊，就说我不能够这样，有点在吊这个赵姨娘的胃口，就是赵姨娘已经想要用魔法来诅咒王熙凤了，可他又退回来了，说阿弥陀佛啊，你不要问我，我哪里知道这些事，罪过罪过啊。赵姨娘说你又来了，你是最肯济困扶危的人啊，就拍他马屁，难道就眼睁睁的看人家来摆布死了我们娘两个不成啊，就是我跟贾环这么可怜，整天被人家摆布，你难道就看我们被摆布，那难道你还怕我不谢你吗？最后是比较关键的啊，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成功了我会谢谢你的啊，就是讲到这里，那这个马道婆听到他这样说，就说我不忍叫你们娘两个，就是你跟贾环受人委屈还有可，如果谢这个字，可是你错打算了啊，就说你不要讲这个谢，我也不是稀土你谢我，可是后面你看到马道婆的厉害，说凭你有什么东西能打动我，这样可以听懂他的话吗？事实上是双关的，就说你不要讲什么谢不谢我，我不是为了这个东西的，那我也不是稀土你们的利益，可是我看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动我，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谢我，可是这里面是一个暗示，就是说他要逼赵姨娘讲出具体的话，你到底要怎么谢我。好，所以马道婆的厉害其实是在这里，一方面表示说我不要这个东西，我根本不要为了钱，可是接着说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动我啊？那赵姨娘听了这话口气松动了，就说你这个明白人怎么糊涂起来了，你如果果然法子灵验啊，把他们两个人绝了，就把他们两个害死了，明天这个家私不怕不是我还儿的。好，你看他心里面想的非常简单，他觉得把王熙凤害死，把宝玉害死，这个家产就是贾环的，那如果是贾环的，那个时候我有的是钱可以答谢你。好，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法来讲。那当然一般讲起来，我们说马道婆这种很现实要利益的人，也许他会觉得你现在开这个空头支票，谁知道将来怎么兑现，可是这个很有趣，就是我刚才讲说这有点像一个赌注一样，就是两边都赌一赌总比只压一边好啊。就是其实你会发现真的厉害的人，他就说我两边都赌赌看，那我为什么不要这个赌，又不花什么本钱啊？所以他就想说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让赵姨娘拿出一些东西来，所以马道婆听了就低了头半天，然后说那个时候事情妥当了又无凭据，你还理我呢？你看这个时候讲得非常现实，就是说到时候王熙凤真的死了，宝玉死了，然后你们已经得势了，那个时候无凭无据，你们怎么谢我，我也不能讲我做了这个事，对不对？这伤天害理的事他也不敢讲。好，所以他就非常直截了当的在讲说那个时候事情已经办妥了，没有凭据，你哪里会理我。好，赵姨娘就说这有什么难，如今我虽然手里没有什么，也零碎攒了几两提己啊，就是私房钱的提己的意思，就是私房钱，还有几件衣服簪子。你看他把所有他可能去打动马道婆的东西他都拿出来，就是这个赵姨娘已经可怜到没有什么东西了，可是为了将来的一个梦想，他就要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。他说你先拿了去，那剩下的我写个欠银子文契给你，我写个借据，就将来如果这两个人真的死了，贾环当家了，你拿这个来要钱啊，就写一个欠银子的文契给你，你要什么保人也有，那个时候我照数给你。好，马道婆说果然这样。那赵姨娘说这个如何撒得了谎，说着就叫过一个心腹的婆子来，就是跟他比较平常比较好的，耳根底下叽叽喳喳啊，说了几句话，然后那个婆子出去了一时回来，果然写了一个500两银子的欠契来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马道婆手上有一个500两银子的欠契，而这个欠契其实等于是一个赵姨娘在她手上的把柄，所以不管成不成，其实这个东西都是赵姨娘将来最惨的一件事，就是即使不成，她也可以说赵姨娘要害人， 才给他了这个戒惧啊。所以马道婆在这里面，其实后来你会发现，在社会里面，大概你最害怕是这种人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东西，他会捏着一个把柄，然后就开始一辈子来整你啊。所以特别注意，我一直觉得民间这种人是非常有趣的啊，非常值得观察的，就是他在整个社会里扮演的这个角色。可当然重要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，当人没有信仰，心灵空虚的时候，他很容易依靠这一类的人。所以这一类的人可以在一个社会里面滋生蔓延甚至得势，是因为我们心灵空虚啊，自己找不到一个正面的信仰的东西。我们总是觉得可以用这么简单的供养的方法就可以赎罪，就可以让自己转换命运，最后他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局出来。好，你看这个写了500两银子的欠契来，然后赵姨娘还印了手模，打了手印了，所以他一辈子大概都脱不了身了啊！就打了手模，然后走到橱柜里，把提起把他藏的私房钱也拿出来给马道婆看，然后说：“这个你先拿去做个香烛供养使费啊！”可是他讲的话还是很漂亮，说不是给你的，是香烛供养使费。可当然，其实就是马道婆自己拿了。可好不好？马道婆看看白花花的一堆银子，又有欠契，就不顾青红皂白。满口答应，伸手先去抓了银子拽起来，然后收了欠契，又向裤腰里掏了半晌，掏出10个直角的青面白发的鬼来。这一段写得很有趣啊，你会发现说这个人没事他的裤腰里都放着这些东西的，所以我相信他不只是为了赵姨娘，大概到处都在卖这个东西，就是他裤腰里面藏了几个用纸剪的鬼啊，青面白发的鬼，然后他随时就可以帮人家做法的啊，所以这里面其实可怕的是在这里啊，所以他们并没有事先准备，他也不知道赵姨娘这天要拜托他做什么事，可是竟然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从裤腰里就掏出来，然后10个直角的青面白发的鬼，还有2个纸人，这2个纸人一个是王熙凤，一个是贾宝玉，就是叫赵姨娘把他们的生辰八字年庚八字写在上面。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古代的人非常忌讳把生辰八字给别人，因为就其实害怕这种，因为民间一直相信有这种魔法，就是你可以把那个生辰八字写在上面，这个就表示了那个人，然后你每天呜呜念念念，他就会得 SARS 这样啊之类的，就是说它其实变成一种民间对诅咒的力量的一种信任啊，所以这段就写得非常有趣啊，就是好像怪力乱神，可是你会发现民间其实是常常有这种事情在发生，就掏出了10个直角的青面白发的鬼，2个纸人，然后递给赵姨娘，然后悄悄地教她说，把他们2个的年庚八字写在这2个纸人身上，然后每一个身上压5个鬼，啊，掖在他们个人的床上，就是把他们贴在他们，偷偷贴在他们的床上就完了。那我只在家里做法，啊，就是遥控，就他在家里就开始念咒，然后就会自有效验。那千万小心不要害怕。正说完，只见王夫人的丫鬟进来找，说奶奶可在这里，太太等你呢，就王夫人来找这个姨奶奶，所以2个人就散了，不在话下。